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2月5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严厉的行动；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再次呼吁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对抗亲俄的反政府武装。星期四，台湾一架客机失事的遇难人数目前增至31人。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见达赖喇嘛，他们将共同出席一次公开的活动，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不是一次政府活动。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严厉的行动。在此之前，伊斯兰国残忍地杀害了一名约旦飞行员，他在执行一项以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为目标的任务时，由于飞机被击落而被俘。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的被害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并且促使约旦当局处决了两名伊拉克囚犯，一名是未遂的自杀炸弹杀手沙维，另外一人是基地组织成员卡尔波里。阿卜杜拉国王强调说，约旦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当中将绝不手软。伊斯兰国组织曾经要求以释放李沙维作为战俘交换的一部分，但是约旦在没有证明其飞行员卡萨斯贝赫仍然活着之前拒绝答应这一要求。星期二，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视频，似乎显示那名约旦飞行员被锁在一个牢笼里，然后一名激进分子点燃汽油导火线直至牢笼，把飞行员活活的杀死。那么这名约旦飞行员被伊斯兰国人员活活杀死的视频在星期二传出之前，正值华盛顿主办一场反伊斯兰国同盟的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会晤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外长朱达，并且宣布美国将向约旦增加援助，因为约旦是美国的同盟伙伴。请听多金斯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被俘的约旦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遇害的消息传出时，克里国务卿与约旦外长会晤，宣布美国将把对约旦的援助从每年6亿6千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
Today, Jordan is facing multiple dangers and challenges.
今天，约旦面临来自激进分子威胁造成的多种危险和挑战，并背负着接纳80万难民的重担。约旦总人口还不到700万。
克里和朱达都没有提到飞行员被烧死的录像，但克里随后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杀害飞行员。朱达表示，约旦将坚决支持维护地区安全。
在眼下的危险和动荡时刻，在我们这块地方，约旦重申我们致力于促进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而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能得到稳定、和平与安全了。
星期二早些时候，约旦首都阿曼的学生为遇难飞行员守夜。那位飞行员去年12月在叙利亚坠机，随后被俘。约旦早些时候表示愿意根据伊斯兰国的要求，用约旦判处死刑的一个伊拉克反叛分子来交换那位飞行员，但约旦要求伊斯兰国证明那位飞行员还活着。前大使、外交政策分析家艾雷利说，伊斯兰国试图与一个政府谈判，可能表示这个激进组织把自己视为一个政府实体。
You've got a leadership structure within the Islamic State.
伊斯兰国内部有领导层框架，并有意通过跟另一个政府正式对话来寻求提升自己的地位。在我看来，这表示他们正在演变。
They are evolving.
在美国表示将增加对约旦的长期发展援助，支持约旦打击恐怖主义之后，克里表示美国会一直支持反 伊斯兰国联盟，直到伊斯兰国不再对中东地区构成威胁，伊斯兰国的谎言和欺骗被彻底揭穿。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乌克兰问题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再次呼吁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对抗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奥巴马政府迄今只为乌克兰军方提供了非杀伤性的援助，但是美国官员最近表示愿意考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更快地结束乌克兰的冲突。波罗申科在会见克里之前对德国的《世界报》说，最近冲突升级的事态应该促使北约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波罗申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仍需大量的军事技术和专家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军队抵御俄罗斯侵略的能力。被提名接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卡特表示支持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他星期三对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我们需要支持乌克兰进行自卫。与此同时呢，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最近几个星期急剧的在恶化，日益激烈的战斗造成了大批人员的伤亡，城市被毁，许多平民流离失所。政治分析人士试图解释陷入经济危机当中的俄罗斯为什么还能够支持反叛力量发动如此的军事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究竟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15年元旦过后，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武装向乌克兰政府军发动全线大规模进攻，双方伤亡惨重。组织平民疏散刚从战区返回基辅的一名乌克兰志愿人员说，战斗激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城镇在炮火中被夷为废墟，在反政府武装的猛烈攻势之下，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地区正在缩小。一名乌克兰军事记者说，政府军弹药短缺，指挥落后，武器装备陈旧，在使用中经常坏损，但乌克兰军方表示政府军成功组织了防御战斗。俄罗斯独立报说，反政府武装无法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完成对政府军的包围，很快结束军事行动。乌克兰政府军则努力组织反攻，平民伤亡人数还将继续上升。去年9月签订明斯克停火协议之后，乌克兰东部地区重新爆发大规模战斗，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一名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说，支持反政府武装发动军事进攻使局势恶化，俄罗斯将面临西方新的制裁，这将使陷入危机中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克里姆林宫的举动不符合逻辑。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基谢利斯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让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长期持续下去，和平不会很快降临。他说，基谢利斯说，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将持续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俄罗斯，莫斯科拥有无限的资源来支持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俄罗斯制造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实施改革。由于克里姆林宫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比如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来影响乌克兰，所以俄罗斯就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限制乌克兰。俄罗斯也曾经在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使用过类似的策略，但与这两个国家不同，乌克兰正在顽强抵抗俄罗斯的这一战略，这就是冲突激化的原因。一些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认为，许多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为了逃避兵役而出国，使乌克兰当局刚刚宣布的征兵计划遇到极大困难。克里姆林宫期待乌克兰经济形势恶化，激发民众不满情绪。只要俄罗斯继续保持压力，乌克兰国内政局将再次动荡。但俄罗斯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认为， 乌克兰东部重新燃起战火是普京总统的情绪化反应。由于波兰拒绝邀请普京出席奥茨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的纪念仪式，德国也不打算让普京出席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使普京感受到他没有能够获得西方领导人的平等对待。因此，普京有意在乌克兰东部制造混乱，逼迫西方领导人恳请普京坐下来谈判，使乌克兰东部获得和平。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一直被俄罗斯乌克兰政策辩护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俄罗斯的策略是以战逼和，同时想彻底结束乌克兰政府军对顿涅茨克市的炮击。他说，乌克兰当局不希望停火，因为战争能够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只有军事行动才能逼迫乌克兰当局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和经济学家古里耶夫都认为，经济危机使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支持反政府武装发动军事进攻可让俄罗斯民众集中关注乌克兰问题，较少关心国内事务，这样能够减轻不满情绪。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力量领导人扎赫尔前科最近表示，将会把兵力扩充到10万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格里斯认为，这可掩护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投入更多的兵力，当地未来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基谢利斯说，把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升级完全归罪于普京并不合理。他说，基谢利斯说，问题不在普京，而是来自俄罗斯社会本身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俄罗斯社会现在准备牺牲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水平，以便使俄罗斯能够像苏联那样重新被当成超级大国对待，让周围的国家都感到害怕。普京的举动只是为了应和这种情绪。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几天前表示，普京对乌克兰东部局势恶化感到非常不安。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最近说，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迄今为止已经造成5300多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军事问题方面，等待核准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说，美军正在添置一系列专门为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打造的武器装备，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4号举行核准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听证会。2个月前的12月5号，奥巴马总统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卡特接替11月24号宣布辞职的哈格尔。根据美国宪法，这项核准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卡特在开场白中保证他会全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
如果获得核准出任国防部长，我的责任是在这个动荡危险的世界里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卡特在叙述美国正在强化与亚洲国家盟友关系的时候，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临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接受参议员们质询的问答环节中，卡特表示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亚太地区驻军设计的军事装备。
我们正在添置战舰以及提高我们战斗力的电子战设备，我们也在投入资源研发着重用于亚太战区的新一代轰炸机。
卡特曾担任国防部主管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的次长，他向国会保证，上任后他会进一步改革国防部采购武器装备的制度，减少浪费，提高效率。预计卡特上任国防部长后还会继续谋求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他曾表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军方互动。奥巴马总统在刚刚向国会递交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增加了国防预算， 但是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多年来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支付的大量经费。观察人士说，阿什顿·卡特预计会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核准，并在本月晚些时候出任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星期四，台湾一架客机失事的遇难人数目前增至31人，搜救行动在继续进行当中，目前仍有12人下落不明。互联网上视频显示的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双引擎客机星期三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不久的情况。这架客机是飞往金门岛的班机，从视频上可以看到这架客机的机翼与地面垂直，并且撞上了一座高架桥，然后坠入附近的基隆河。有关当局说有15人幸免于难，其中包括一名孩子。台湾民航局局长林志明星期四说，目前正在继续搜寻失踪的乘客。日本共同社援引一名民航官员的话说，他怀疑这架 ATR-72 客机起飞后爬升的时候发生了失速。有关官员说，已经找到了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目前正在进行分析当中，以确定事故的原因。事发时天气晴朗。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表示，尽管他因被控散布假消息而被埃及当局监禁了400天，但是他愿意继续做外国媒体记者。本星期早些时候，这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埃及驱逐出境。星期四，格雷斯特面带笑容与他的父母在家乡布里斯班出席了记者会，他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格雷斯特还谈到他的同事埃及裔加拿大公民法赫米和埃及公民穆罕麦德还在狱中，这让他感到非常难过。这三名记者于2013年12月被逮捕，他们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散布所谓假消息，但是检察官几乎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格雷斯特说，他在狱中经受了精神和身体的磨难，但是他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好，并且说他和他的同事在监狱里没有受到虐待。美国联邦调查局说， DNA 证据看来可以证明菲律宾警方上月在南部的棉兰老岛的一次突袭行动当中击毙了一名首要的激进分子。菲律宾官员一直坚持说，激进分子本希尔在11月25日的警方突袭行动当中被击毙。这次行动导致了44名警察死亡，并且干扰了政府与这一地区叛乱分子进行和谈的脆弱进程。本希尔又名马尔万，是激进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成员，他被控参与了2002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夜总会爆炸案以及菲律宾其他的袭击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通缉要犯。联邦调查局驻洛杉矶办事处说，菲律宾当局在突袭现场采取的 DNA 样本与本希尔的一名亲属的 DNA 相近。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说，虽然还不能够确定采集到的 DNA 样本属于本希尔，但这一发现支持马尼拉有关这一 DNA 样本属于本希尔的说法。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一家独立智库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联邦预算意图是好的，但是无助于减少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除了对这份预算提案些许的乐观和假设，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奥巴马的预算是合理的。不过华盛顿的党派氛围可能令这项提案变得不那么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这份篇幅2000页的2016财政预算案是今后两年以及更长远的财政路线图。预算案的目标是加速美国经济复苏，保证美国安全和提高中产阶级收入。不过这个4万亿美元的预算开出了一张不菲的价格单，包括5610亿美元防务支出、 4780亿美元公共工程支出，5260亿美元非防务支出，以及对中产阶级的各种税收减免和为社区学院学生免学费计划。华盛顿经济发展委员会经济学家戴安娜·利姆认为，
我对投资这部分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事实上我国对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项目投资不够，我们必须要拿出切实的方法来达到目标，否则那些投资永远无法实现。
预算案提出在今后十年增税至少2万亿美元，增税对象主要是企业和富人，以帮助实现预算案提出的各种计划。不过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地位的共和党不大可能接受这个预算案。按照预算案，到2026年之前，美国的国债将再增加6万亿美元。
如果十年或者20年之后，在这项十年预算窗口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想出如何降低健康保险成本，以便不让健保支出在 GDP 比重当中增加过快。
利姆说，这应该是投资者担心的，因为只有金融体系健康，美国才是真正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不过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经济增长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它也好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
事实是，我们的企业去年创造了将近300万个就业机会，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形势最好的年份。从全球角度看，我们的经济继续好于我们的贸易伙伴，许多国家仍在试图走出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深渊。
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总统仍然必须在预算案成为法律之前达成一致。利姆认为，除非双方有政治意愿去解决高成本健保支出、退休计划以及不可持续的高负债等问题，否则这项预算案不会成为现实。
我可以肯定地说，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印关系方面，奥巴马总统不久前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领导人共同承诺密切合作，促进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尽管新德里在战略上有显著的改变，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但是仍然致力于与其他东亚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印度外长斯瓦拉吉本周访问北京期间，印中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乐观展望。中国官员支持印度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惩罚为恐怖主义提供庇护和资金支持的国家的议案。这个议案被广泛视作是在针对巴基斯坦。斯瓦拉吉此行被视为印度与美国加强关系之后为安抚北京所做的姿态。美印强化关系被认为是为了反制中国在该地区表现出的日益强势的姿态。奥巴马总统近期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宣称美印进入了一个新的互信时期。在联合声明当中，两位领导人承诺携手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保护航行自由、维护海上安全以及保障空域安全等。这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变。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刻意在安全问题上与华盛顿保持距离。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美大使拉利特·曼辛格说，印度实际上放弃了他的不结盟政策。曼辛格说，
中国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及，但外交官员和战略策划者普遍认为，从长远看，中国是个威胁。因此，我们看到莫迪总理的东进政策和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有很大程度的交集。因此，美国不仅成为印度的战略伙伴，而且成了印度的主要战略伙伴。
尽管印中经济关系正在蓬勃的发展，两国之间因为1962年的短时间战争留下的猜忌仍然没有消失。印中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边界争端时而引发紧张局面。去年，新德里指责中国军队越境，这给中国国家主席访问印度投下了阴影。印度还担心北京在印度洋地区扩大影响力。去年有两艘中国潜艇停靠在斯里兰卡， 激怒了新德里。印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防务专家苏克·迪奥·穆尼说，印度决策者希望与美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能够使他更易于与中国打交道。穆尼说，
There is a feeling that China behaves properly when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under pressure.
人们觉得中国在压力之下会妥善行事，印度眼下关心的是，这会促使中国更大程度的配合并软化其姿态。
莫迪总理去年就任之后，毫不掩饰表现出印度要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他果断地拉近了和日本以及越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与北京分别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存在领海争端。印度希望从美国获取武器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使其军队现代化，增强制衡中国的能力。前外交官曼辛格说，印度和美国还有望与该地区其他国家重建一个松散的防务网络。曼辛格说，
In the new 10-year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在新签订的十年防务合作协议中，双方在更大程度上强调要扩大联合军事演习，这意味着将日本和澳大利亚纳入联合军演，这显然会对中国造成影响。这也是个信号，表示我们希望成为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强势姿态的一部分。
中国官方媒体对奥巴马总统的印度之行做出回应时说，美印友谊是浮浅的，并且警告印度不要被西方影响力所左右。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没有必要因为美印交好而感到受到了威胁。新德里也做出姿态，让中国相信其与美国强化关系不会损及北京。莫迪总理计划五月份访问中国，这位务实的领导人希望寻求进入中国的市场，吸引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两个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都表示要携手共建亚洲世纪。位于新德里的中国分析与战略研究中心总裁贾亚德瓦拉纳德说，尽管印美之间强化了关系，新德里也希望能够强化印中之间的关系。拉纳德说，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that relationship,
从印中关系的经济潜力以及维持边界和平安宁的需要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过，我认为莫迪可能会示意有必要加强经贸关系，但也可能重申入侵之类的行为会影响到两国关系。
分析人士说，印度今后几个月面临这样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与华盛顿交好的同时又不疏远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针对外界关心的美国奥巴马总统将首次与达赖喇嘛共同公开出席活动的话题，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2月4日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说，这不是一次政府活动。拉塞尔说，祈祷早餐会不是由美国政府组织的，不是政府的活动。作为一名卓越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如果要参加这次活动是完全合适的。奥巴马总统一贯参加祈祷早餐会，他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是一项他很珍惜的活动。奥巴马将于2月5日与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同时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这将是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首次与达赖喇嘛公开露面。预计奥巴马将在这次祈祷早餐会上致辞，参加这项年度活动的预计有3000多人。奥巴马最近一次以私人形式与达赖喇嘛在白宫地图室会见是在去年的2月份，中国外交部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拉塞尔说，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的外交人员宣讲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看法，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中国国内方面，中国当局在进行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的同时呢，也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尤其是加强对高等院校师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当局是警告学术界不要批评共产党，而不是真的闭关锁国，想回到文革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之后，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明确表示，大学教堂要禁止宣传西方价值观，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课堂大行其道。袁贵仁随后还在中共刊物《求是》上撰文，指责国外敌对势力重点渗透分化中国的青年师生。此前《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更点名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芳在微博中大谈宪政，以及艺术家陈丹青过度美化美国，诱导中国民众。前不久，中国当局还要求智库和研究机构坚持马克思主义，跟随共产党的领导，为帮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思想上的支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杰克·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与目前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有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
It say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worried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has rounded up tens of thousands of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他表明中国当局担心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落马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引起更广泛的对共产党的不尊重和批评，这无疑是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反腐让人们对共产党有更正面的看法，以及加强党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当局对知识分子和一些与当局有不同看法的人所发出的警告，向他们表明我们在抓捕那些我们认为表现恶劣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不希望共产党成为你们批评的靶子。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表示，中国当局不时发动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搞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担心当局这次重提反西方价值观是为了加强对文化界和教育界言论自由的控制。他1月30日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说，
其实这个有它的一个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压下去。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反腐的这个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这个把柄来找你的这个对手，然后可以把它搞下去。
乔治梅森大学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学术界意识形态控制的做法可能会使得大多数的大学教授软化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而应该不会对大学校园的日常运作造成影响。在他看来，关键是当局下一步会怎么做。
It would be surprising and I think a very severe setback for China if this current discussion proves to be more than.
如果当前的有关讨论被证明不只是对知识界发出的警告，而是成为对那些捍卫学术自由与开放的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大范围迫害，那么这会非常令人吃惊，而且是中国遭受的重大挫折。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个做法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而且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寒蝉效应。他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表示，
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术界什么的朋友，现在他们都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就是从19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可是现在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被失踪，会被捕。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那个大复兴，我不太懂。
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在同一个节目上也表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禁止思想的自由流通会损害到中国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这个决策者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于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
中国的一些大学教授把这种倒退看作是文革复辟。不过目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不会回到文革时代。
The reason I don't think they are going back to that is because the leadership is well aware of how destructive that period was for China.
我认为他们不会回到文革的原因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文革对中国经济以及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性。中国最近一些年付出了很大的投入，试图提高中国大学的水平和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并且给予中国学生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留学的机会，而回到文革将摧毁过去十年所做出的这些巨大投资。
被认为是加州学派领军人物的戈德斯通教授指出，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学生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的大学留学，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从当局继续让这些年轻人到西方的大学留学的事实表明，也许他们不是那么真心实意的想把西方的价值观排斥在中国之外。在他看来，中国当局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一定的时候不得不加以解决。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与中国的关系日渐密切，中韩关系发展让一些人担心，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可能会倒向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美国乐见韩中加强关系。韩国前官员指出，韩国没有道理倒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相关报道。
韩国驻华大使馆一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韩人员往来的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预计随着中韩两国自贸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双方的人员往来规模有望继续扩大。除了民众之间的交流加深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私人关系也非同寻常。两人上台之后已经举行了6次首脑会谈，中韩两国还加强了战略对话。韩中日渐密切的关系让一些美国人担忧，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是否会倒向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美国政府其实并不担忧中韩关系的改善和加强。
我们不仅不担心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加强关系是一件好事。中国与民主国家、相信自由市场和人权自由的国家建立建设性的强劲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我想这种影响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Human rights, free market principles, etc. I think that type of influence will be good for all of us.
他是星期三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和韩国关系的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一起参加研讨会的前韩国驻美国大使崔英镇说，韩国倒向中国的说法没有道理，韩国也没有道理这么做。
Leaning towards China is not only correct, but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韩国倒向中国没有道理，韩国成为东西方的一个链接才符合韩国的利益。只要华盛顿愿意，韩国会与美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韩国与中国将继续加强合作关系。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只要中国和美国不会发生冲突，我相信两国之间会有竞争，但是对抗应该是不存在的。
But I don't think confrontation is in the card.
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理查德·阿米蒂奇认为，韩国跟中国交往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是对朴槿惠政府来说，真正的目的是解决朝鲜问题。
But I think her activities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但是我想他与习近平的交往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朝鲜的困局、朝鲜的问题，希望最终让中国站起来，利用他们可能的影响力来让事态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因为习近平相信美国会在那里。
The reason she can do this is because she has 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be there for her, that we do believe in this relationship.
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出口国家，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韩朝问题专家车伟德也认同阿米蒂奇的观点，认为韩国与中国走近是希望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中国能够更向韩国这边倾斜。但是他在另外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韩中关系是否牢固还有待考验。他说，中韩关系能否经受考验，从韩国将如何应对中国为二战以及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当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The Chinese will try to make the 70th anniversary about
中国肯定会利用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做文章，但是我认为韩国可能不会吞下这个诱饵。韩国已经多次表明，虽然中国和韩国都与日本有历史问题，但是韩国希望能够通过双边关系与日本单独解决，不需要中国的帮助。
今年九月，中国将举行二战和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的纪念仪式，届时中国将举行阅兵式，并首次邀请各国政要参加。朴槿惠是否出席将引发多方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方面，2015年1月份，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不过有舆论认为，中国在拉美地区打经济牌，同时部署地缘政治战略，舆论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评头品足并非是空穴来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墨西哥近日宣布无限期暂停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的招标。中国铁路建设公司及中铁建日前表示，正在同墨西哥方面交涉项目索赔。墨西哥中国高铁合作项目一波三折，这个项目几近流产的真正原因及其后续影响成为舆论观察中国拉丁美洲关系的新闻焦点。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访问拉美后，中国拉共体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届部长会议1月在北京高调举行。习近平承诺，未来10年内将在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与会的拉美11国代表中，包括厄瓜多尔总统科亚雷。他在中国向其提供75.3亿美元援助和信贷担保后称，中俄关系是中国拉丁美洲关系的典范。《华尔街日报》前不久刊登的伊兰·伯曼题为《中国最新势力范围》的文章说，美国在拉美后撤为中国留下填补的真空，因为北京认为拉丁美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这篇文章说，过去10年来，中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悄悄地援助阿根廷核项目以及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卫星项目，此举令人质疑。中国还承诺斥资400亿美元在位于中美洲地峡的尼加拉瓜修建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80公里长航运水道，以替代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伯曼的文章说，填补美国在拉美真空，除中国以外还有俄罗斯和伊朗，但是目前具有雄厚经济优势和地缘战略雄心的只有中国。美国似乎应该对日前西半球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态势感到遗憾。奥巴马政府计划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不过中国在拉美的崛起还是令美国这一招棋相形见绌。马丽娟是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洲对话的中国拉美项目主任，她对美国之音说：
Certainly there is a gap to be filled in Latin America, and that Chin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that
拉美地区无疑有可以填补的真空，中国利用了该地区存在的这种机会。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意图一定就是要跟美国等大国在拉丁美洲竞争。
他说，中国具有参与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实力，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家急需获得国际信贷，中国显然具有这种优势和能力。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援助并非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北京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经济考量是中国拉丁美洲关系的主要动因。
应该说中国在拉美的活动，应该说是为了这个，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那么中国当然这个我们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那么来进行这个经济上的这种交往。但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是中国我们自身，因为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可能中国自身的内在的这种发展的动力，应该说和过去相比是有所变化。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外在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空间，那么来使得中国保持自身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拉美当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以这个呢，应该是都是从经济自身的发展来考虑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的国家战略是以国家的发展作为战略的着眼点。
马丽娟说，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活动受到瞩目和检视不可避免。
There tends to be a spotlight generally on Chinese deals when there might not be a spotlight on other deals. And by that I mean that people look a little bit more closely at what
涉及中国的项目似乎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我的意思是说，相比其他的跨国公司而言，人们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行动的关注往往更加仔细。中国肯定会被品头论足，至少目前是如此。
关于中国在墨西哥高铁项目上受挫，马丽娟认为墨西哥国内的政治角力是中国受害的主因。她说，中国还要克服文化上与拉美国家间的差异。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已有所改善，但是改善空间仍然很大，因为拉美地区国家文化上并非纯粹单一。埃德蒙德集团国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东·埃德蒙德说，对于希望有效发展同拉美国家经贸关系的中国来说，中国拉共体机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共同体内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及各自社会和政治目标差异很大。他说，中国无偿援建体育场的日子已经过去，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中国领导人将更加务实。这样一来，并非所有拉美地区国家都能够从中国那里同等受益，特别是中美洲那些较小的经济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另外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二月四日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镇压范穆根的支持者，公开审理所谓范穆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中国组研究员倪伟平在声明中说，能否公正审理范穆根案考验中国当局是否将法治置于既得利益之上。范穆根是苏州人，1949年出生，从部队退伍之后，一直在苏州老家务农，一家人过着平和的日子。从2003年开始，范穆根所在的盐山村开始动迁。范家因为补偿问题，一直没有跟拆迁方达成一致，虽然经过多年的上访，仍然没有任何的结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初的10年间，官方背景的拆迁公司不断雇佣一些黑社会人员骚扰范穆根一家，范本人被迫到外地躲避多次。2013年12月3号，拆迁办再次派人到范穆根家，对范和他的妻儿进行殴打，致使范妻顾盘珍手臂被打断，范穆根和他的儿子们被打伤。范穆根出于保护家人的本能，抄刀自卫，杀死两名施暴的拆迁办人员。曾经担任范穆根法律代理的刘晓元律师称，范穆根的行为彰显了不畏强暴的英雄本色。 2013年12月17号，范木根被苏州虎丘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逮捕。六名施暴的拆迁办人员因涉嫌寻衅滋事被逮捕。范木根主要辩护律师王宇2月4号告诉记者，从当天的庭审看，存在不少程序不合法的问题。他说，今天庭审几乎都在纠正程序问题。王宇说，最明显的是案子不是真正的公开审理。
他现在是对外公开的是说这个案件是公开审理，但是现在法院他据说也安排的是一个苏州中院最大的一个法庭，大概能有100多一点吧，旁听席位，也已经坐满了。但是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都不清楚，因为他只给被告人范木根他家属安排了5个旁听席位。
王宇当庭提出，应该给范木根一方安排至少50个旁听席位。直到当天下午庭审快结束时，王律师听说法庭给范木根家属增加了5个席位。不过，据范木根的儿子说，这5个家属都是非常远房的亲戚，而且跟政府走得很近。王宇估计，庭审第一天在法庭外声援的各地人士有近千人。他说，法庭也应该给他们安排旁听席位。苏州当局当天一大早就在法院周围部署大批警力，还在周边实施交通管制。在现场的湖南维权人士尹旭安说：“
就是我个人知道的有7个人，那个范木根的那个儿子，两个儿子和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范永海，一个叫范永强，还有他爱人范木根的爱人叫顾盘珍，也被抓了。”
尹旭安和王宇律师证实，范木根的小儿子范永强在被关押期间挨打，一只耳朵听力受损。记者拨打范木根大儿子范永海的电话，但是被告知机主不方便接听电话。王宇律师说，范永海被打的时候手机掉在地上摔坏。王宇表示，范木根案涉及的强拆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不知道法官会如何判决。而国际特赦中国组研究员倪伟平认为，范木根案得到公正审判的可能性非常小。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另外，在香港方面，香港明报总编钟天祥推翻编辑部高层集体决定，更换2月2日六四密件头条报道的事件呢，星期四继续持续发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明报总编钟天祥涉嫌自我审查的风波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明报职工协会2号发表钟天祥突改六四密件头条令人愤怒的声明，向外界踢爆事件原委。声明说，当天头条原定为加国密件记录学生目击六四开枪，是有关加拿大图书及档案馆一批解密外交电文描述1989年六四事件一些细节的报道，而钟天祥却决定把头条改为阿里巴巴10亿元驻港青创业。声明透露，六四头条一稿筹备多日，休假的钟天祥1号返回报社，并出席当天编辑会议，商议建报头条。编辑部高层决定以六四密件为头条，钟本人并未提出异议。不过，深夜至11时，钟天祥突然要求换头条，多名编辑争取保留，但不获接纳。声明强调，前任总编对新闻编排有意，都会在编采会上提出，即使深夜换头条，也会与同事商讨及解说，在互信下更改。但钟天祥未提异议，又无合理解释，只会加深员工对其不信任，也表明他不尊重集体商议机制。声明说，钟天祥上任总编辑时已令员工协会不安，此次突改头条的举动更令人愤怒，对他漠视编辑部集体决定表示极度不满。之后，香港记者协会2号也发表声明，对钟天祥突然改掉加拿大有关六四密件的头条表示关注，认为钟天祥以总编辑之权力单方面推翻编辑部集体决定，做法偏离既有机制。记协去年曾就《明报》撤换总编辑表达关注，担心报纸会越来越自我审查。此外，约80位穿黑衣的《明报》员工3号晚在报社外发起" 戈壁一小时行动，抗议钟天祥强行更改周一头条，员工手持有关六四密件的版面，并张贴在报纸大楼外墙上。抗议员工还举起手上的笔约一分钟，然后逐一将笔放在地上。一直回避的钟天祥四号凌晨才在《明报》网站上发表声明，强调总编辑有权利及责任调动版面，称更换头条是按新闻逻辑决定行使权利，而有关六四密件的报道并无任何修改，原文显著位置刊出。据报道，钟天祥当天下午与编辑部员工会面约一个小时，自辩称六四密件报道没有中国外交部回应，未能做到不偏不倚，并认为有关阿里巴巴的新闻重要。事实是，六四密件报道已表明中国外交部在截稿前未回应。报道说，钟天祥会上反问员工报道放在头条或二条，读者会分辨得出来吗？不过，在采编人员反问若头条二条无异，为何要做调动后，钟天祥无言以对。明报职工协会四号晚再发声明表示，不少人反映会面未能释除对钟天祥处理敏感议题时可能自我审查的疑虑。声明强烈呼吁钟天祥认真面对员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停止做损害《明报》公信力的行为，停止伤害《明报》。据报道，多个港媒近日联络钟天祥，不过他都重复表示对事件不予置评。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星期四在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次事件反映了香港媒体目前所处的一个困境。他说，
这件事情呢，很明显地反映出了香港媒体的一个特色吧，也可以说是一个困境，就是媒体的老板和媒体员工之间的政治取向不同。这个情况呢，在香港它不是一个个案，特别是香港的比较主要的平面媒体可能都有类似的这个情况，甚至一些电子媒体可能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发生在香港它也是不可避免，这是由香港的媒体的特色所决定的。
另外，为《明报》写专栏的社运人士陈景辉四号在脸书上透露，原定星期四发表的他批评钟天祥更换六四头条的专栏文章被抽掉，原因是被告知同一个钟天祥认为我对他做人身攻击。两年半前开始为《明报》写专栏的陈景辉表示，这是他首次被抽稿。他称，被抽稿前观点版编辑没有提出有人身攻击问题，两年半来如编辑对文章有意见会直接说出，他也乐于聆听和调整，而钟天祥如不同意其言论大可回应。陈景辉并刊载被抽起的文章，批评钟天祥以个人权利凌驾新闻公器，破坏《明报》公信力，扭曲舆论，篡改港人声音等。不过，据最新消息，陈景辉五号表示，收到《明报》方面来电通知，他原本星期四的专栏临时改为星期五刊登，届时总编辑钟天祥会回应他的文章。钟天祥曾任新加坡官方《联合早报》国际新闻主管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总编辑，一些报道称他与《明报》的老板张小青关系密切，并质疑他观点或亲中。明报去年一月宣布将原总编辑刘进图调职，三月委任钟天祥出任首席执行总编辑，曾引发外界不安和关注。去年十月，兼任总编辑的张建波退休离职，钟天祥出任代总编辑，今年元旦正式接任总编辑。担任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的何亮亮表示，作为总编辑的钟天祥在处理包括这次与中国有关的敏感政治新闻时，首先考虑的可能是老板的利益。他说，
明报的老板张小青对中国政府态度呢是比较友好的，钟天祥他这个判断呢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的，但是我觉得他首先考虑的恐怕还是老板本人的立场，当然也会考虑到他自己所认为的报纸定位。很明显的和明报的这些员工啊，我们说这个编辑和记者之间呢是有分歧的， 但是这个分歧会不会激烈到，会不会形成一种冲突，这个还有待观察。
明报职工协会在2月2日的声明中表示，钟天祥去年上任首席执行总编辑第一天，对应否平反六四态度回避，至于六四新闻能否上头条，他当时回应要视乎新闻价值。当编辑部集体商议后认为，2月2日最具新闻价值的报道是六四密件，应该刊登头版头条后，却被钟先生一意孤行贬为内版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